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欢迎回到志祺机器的 Podcast， 每周陪你聊聊新闻时事、社会议题或是一些轻松有趣的生活新知。那今天这一集我们要来聊聊的主题是马尔蒂夫情钟。马尔蒂夫跟印度两国一直都是关系密切的好朋友，但在今年年初他们却因为中国开始闹不和。在一月初的时候，印度总理莫迪在社群平台上面发布旅游照片，他分享到印度最小的联邦属地拉克沙群岛景色优美，人民热情，但没有想到隔壁国家马尔蒂夫有三位副部长跳出来批评莫迪是小丑和恐怖分子，引发了巨大的争议。虽然在事后这三位副部长马上被停职，但网络上面的战火已经点燃，不止很多的印度人非常愤怒，就连印度第二大的旅游网站都宣布要无限期暂停待定前往马尔蒂夫的航班。为什么印度总理宣传自家的景点马尔蒂夫要跑来参一脚？这件事情又跟中国有什么关联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马尔蒂夫情钟吧。不过在进入今天的节目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最近正在寻找工作机会吗？那就不要错过接下来我们要帮自己工商宣传的招募资讯啦。除了经营志祺机器这个自媒体品牌，我们简讯设计还横跨了动画制作、网站设计、社群行销、线上课程、幼教绘本等多项领域，团队中更充满了许多厉害的专业工作者。那现在我们想要招募更多的优秀人才一起加入我们，成为我们的团队伙伴，持续的在这些领域成长茁壮。那这边也分享一下我们公司同事们呢普遍很喜欢的三大员工福利制度。第一，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五全体人员都会放福利假。第二，在不影响团队协作跟专案进度的前提之下，你可以自行选择居家远距办公，让你省去大量恼人的通勤时间。第三，你可以自己调整安排上下班的时间点，打造最舒适的工作节奏。那如果你有兴趣，就赶快到资讯栏点击连结，到我们的官网看看详细的职缺内容吧。另外，我们还有各式的兼职外包接案的工作机会哦。好的，那今天的工商服务时间就到这边，我们就开始进入节目的正题吧。在开始这集的讨论之前呢，我们要先来介绍一下马尔蒂夫这个国家。马尔蒂夫位在印度洋哦，由1200个岛屿组成，但其中只有100个岛屿有人居住，总人口大约有53万人。产业的部分，马尔蒂夫以观光旅游业为主。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观光占了马尔蒂夫经济的三分之一。在疫情之前，中国是马尔蒂夫最大的观光客来源。但后来因为中国疫情封控，再加上经济不景气，最近两年印度超越了中国，变成了马尔蒂夫最主要的观光客来源。那因为地缘的关系哦，印度跟马尔蒂夫这两个国家有相近的民族、语言、文化跟宗教，所以在政治跟商业上面也都有非常密切的往来。1965年马尔蒂夫独立时，印度就是最早跟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后来马尔蒂夫遇到了政变以及缺水危机，印度也都伸出援手提供援助，甚至还帮忙马尔蒂夫盖医院、旅游学校、饭店等等。相对的，马尔蒂夫在国际议题跟多边论坛上面也都会站在印度那边支持他们，甚至还允许印度在马尔蒂夫驻兵。不过两边的友情却因为马尔蒂夫新总统穆伊祖的上任而出现了变化。穆伊祖本来是马尔蒂夫首都马列的市长，他非常反对印度在马尔蒂夫驻军，认为这会影响到马尔蒂夫的中立地位，而且过度的依赖印度也会有国内政治被干涉的风险。于是穆伊祖打着印度离开 India Out 的口号参选总统，宣称呢他是为了要维护国家的独立跟主权，最后获得了广泛的民意支持，在去年的11月正式就任总统。而他在上任的第二天就要求印度撤离派驻在马尔蒂夫的军事人员。除此之外呢，穆伊祖还打破了传统，原本历届总统当选之后都会先访问印度，但他第一次国事访问却去了中国，跟中国主席习近平以及总理李强会面。会谈之后，他宣称中国即将成为马尔蒂夫最亲密的发展伙伴，还把双方的关系提升到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且双方已经签署了20项的合作协议。所以也有人认为哦，马尔蒂夫跟印度的关系破裂可能包含了中国因素干扰，而这项推论可以从马尔蒂夫的前总统亚门开始说起。亚门前总统在2013年到2018年执政期间跟中国的关系非常的友好。根据路透社的报道，2017年亚门访问中国北京的期间，马尔蒂夫的议会在短短不到一个小时之内就跟中国签下了长达1000页的自由贸易协议，取消了双方的进口关税。此外，马尔蒂夫也加入了中国的一带一路，获得了10亿美元的贷款。这笔钱呢，被用来盖基础建设，除了公路啊、铁路，还有一座长达 2.1 公里连接机场到马列的锡纳马大桥。 这座桥呢也被认为是马尔蒂夫跟中国友谊的象征。有了这座桥，民众如果想要去机场可以开车直达，不用再依赖快艇，很多的计程车司机也有机会载到更多的游客赚更多的钱。不过2018年亚门卸任之后，事情开始有了转折。他因为贪污跟洗钱被判刑了11年，继任的索里总统批评哦，亚门让马尔蒂夫掉入了中国的债务陷阱。他们光是欠中国的债务就高达了马尔蒂夫 GDP 的1/5，这让索里总统决定改走印度优先的外交路线。而时间来到了2023年，马尔蒂夫又迎来了新的大选，但亚门还在狱中服刑无法参选，于是他就改为表态支持穆伊祖。所以很多人呢就会把现任总统穆伊祖看成是亚门的代理人，负责接续他未完成的亲中路线。而根据法新社的报道，穆伊祖在当选后隔天就要求把关在监狱岛里面的亚门移监，改成在首都的居家软禁。那在另外一方面，印度人对于马尔蒂夫的态度转变也非常不满。很多印度人认为，过去他们提供马尔蒂夫超过20亿美元的贷款，投资了不少当地的基础建设，甚至在当地驻兵也是为了帮助偏远岛屿的居民提供人道援助跟医疗后送。但是马尔蒂夫人却认为他们是在干涉主权，实在是好心没好报。所以印度总理莫迪呢在社群平台上面宣传拉克沙群岛贴文，也被认为是对于马尔蒂夫亲中的表态。尤其哦，他还选在穆伊祖出访中国的前夕发文。很多人猜测莫迪呢是想要告诉印度人，不用去马尔蒂夫度假，印度就有一样的美景。而这起事件呢也在网络上面引发了论战。印度有政治人物转发总理的影片，呛马尔蒂夫是中国的傀儡。而马尔蒂夫的官员也不甘示弱的反击，形容印度总理是恐怖分子和小丑。那虽然在短时间之内马尔蒂夫就将这三位失言的部长停职，外交部也出面表示这些言论不代表官方立场，但事情还是越演越烈。很多的印度名人开始在网络上面抛出印度的景点，还衍生出了好几个不同的 hashtag 标签，例如探索印度群岛，抵制马尔蒂夫。甚至有市占率 22% 的印度第二大旅游网站也都宣布要停止马尔蒂夫的航班定位服务。网站创办人说，任何有自尊的国家都应该这么做。那针对这些亲中的指控，马尔蒂夫总统穆伊祖则表示，他们不会反对任何一个国家，也不会特别亲近哪个国家，他们政策就是亲马尔蒂夫而已。好的，那先不论马尔蒂夫到底有没有亲中哦，但为什么印度跟中国都要这么的积极和马尔蒂夫合作呢？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马尔蒂夫的地理位置。根据华府哈德森智库的研究员常伟贤博士的分析，有很多国家的能源供应，特别是石油运输，都非常仰赖印度洋的海上交通线，而这条路线呢，刚好就会经过这个马尔蒂夫附近的海域。像是日本呢，他们从西亚进口将近90%的石油都是来自于这条路线，而中国也差不多80%的石油呢要从这里运送过去。所以呢，只要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经过马尔蒂夫的同意，在这边常态性的部署海军舰艇，展示出保卫或攻击的能力，那么他就能够成为这条路线的保护者，甚至成为印度洋地区的领导者。因为印度洋上面的其他国家都会希望跟这个的区域大哥保持好关系，以获得安全保障。简单来说，谁能够提供马尔蒂夫保护，谁就有可能主导这条路线，甚至掌控印度洋的未来。有专家认为，如果中国在印度洋成为了新的守护者，那印度目前在印度洋的影响力可能就会受到损害。因此，这可能就是印度对于马尔蒂夫亲中保持着高度警戒，以及中国、印度长期竞争的原因之一。节目的最后也想来聊聊我们制作这集的想法。我们在研究这次议题的时候呢，发现马尔蒂夫跟台湾的处境其实有点类似。我们一样都是小国家，同样处于世界势力的战略位置，也都要在大国的夹缝当中求生存。马尔蒂夫位在印度洋的关键位置，是印度跟中国竞争的焦点，而台湾则位在东亚跟太平洋的重要位置上面，在美国跟中国之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们都必须呢，要采取细腻的外交政策，才能够确保自己的国家安全。不过马尔蒂夫跟台湾的外交策略却有点点不太一样。马尔蒂夫虽然宣称中立哦，但很多人都认为他们现在就是在走亲中的路线，而台湾这几年政策则相对的不那么的依赖中国，选择去拓展更多元的国际盟友支持。那么觉得这个关键的差别可能来自于两国的经济来源不同。马尔蒂夫主要依靠观光跟外来投资，尤其是中国投资，所以他们的合作伙伴说临近了印度就是债主中国，能有的选择不多。反观台湾，因为产业比较多元，包含了制造业啊、科技业跟服务业，相对来说经济自主性比较高，更有本钱可以跟世界各国合作，选边站的压力就比较小。 再加上台湾跟中国之间有比较复杂的历史政治纠葛，种种原因的作用之下呢，或许就导致了台湾跟马尔蒂夫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啊。不过这只是我们自己的看法啦，如果你对这个议题有不一样的想法，也都欢迎透过留言跟我们补充分享哦。好的，那我们今天关于马尔蒂夫轻重的介绍就先到这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按下最终的订阅。如果是对于这集马尔蒂夫轻重的内容，对我们的 podcast 节目或是我个人有任何的疑问跟回馈，也都非常的欢迎你在 Apple Podcast 留下五星留言哦。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下集再见咯。